白白所赐的恩惠。第二十章，属天的智慧。在这一章中，我想谈谈如何依靠神的智慧来取得成功。智慧是从神白白所赐的恩惠而来的，智慧来自神白白所赐的恩典，不是通过研究或者个人的努力而获得。神的智慧是世界上没有的，这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智慧。踏进今天的书店，你会发现书架上有很多不同类别的专家理论和方法类书籍，然而大部分的这些内容都是来自于人类的智慧，都是建立在肉体的能力上。不晓得他们知不知道，世人都在渴求真正的智慧。看看那些经常被查阅的自救书籍就知道，但我们需要的不再是自救，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救法。看看那些被圣灵充满后的信徒和基督教领袖所写的书，他们总是鼓励你仰望耶稣而不是你自己。诗篇一篇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不占罪人的道路，这样的人才算真正有福，神所爱的人。这就意味着在人类的智慧中有一个忠告，没有走在世人的智慧中的人就是蒙福的人。同样的，如果他的喜乐在耶稣里，他日夜默想耶稣，诗篇一篇三节说，他像移植溪水边的果树，按季节结果子，叶子也不凋零，他所做的事样样顺利。现代中文译本听起来熟悉吗？神的话语是非常一致的，诗篇第一篇里的应许和我们在耶利米书十七章里提到的蒙福的人是一样的。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缺少智慧。我的朋友，现在就决定行在神的旨意中，而非世人的计谋中。你会看到，凡你所做的都必顺利，神必会举起把真理建立在新约之上的男女，他会帮助你定睛耶稣，在他的里面你会发现生命中所需要的智慧。圣经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告诉我们，为着你的得胜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使你成功。看看耶稣在地上时的智慧，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智慧。当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缺乏智慧。看看当法利赛人带着通奸的女人来找他的时候，法利赛人来了，引用了律法，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样呢？他们以为能让耶稣中他们的圈套，因为如果他告诉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他们就能控告他所传讲的内容与赦免和恩惠之道相悖。如果他说他不应该被石头打死，他们就指控他不遵守摩西的律法，然后就有理由把他拿下。想必这些法利赛人会认为自己能想到这样聪明的计谋而沾沾自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敢在圣殿的大庭广众之下挑战耶稣。他们想耶稣在群众中受辱。现在看看蛮有智慧的耶稣如何回应，他就简单地告诉他们，约翰福音八章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多么的威严！他们用摩西的律法来找耶稣，耶稣用最标准的律法来还击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一个一个地离开，这个蛮有智慧的耶稣，今天升天了的基督坐在天父的右边，圣经说他成了我们的智慧。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通过之前我们看过的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犯了奸淫。我想让你看到一些重要的事情，谁是现场唯一没有罪的人呢？就是耶稣自己。但他并没有定这个女人的罪，他很安静地对这个女人给了她恩典，问道，妇人，那些定你罪的人在哪里呢？有些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中最有能力，也是最慈爱、最亲切、最宽容的主吗？最重要的是，因为谁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3:17，耶稣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来是要拯救我们。他把不定罪的礼物给了这个犯罪的女人，给了他不犯罪的力量。同样的，这就是耶稣白白所赐的恩惠，领我们悔改，给我们胜过失败的力量。从福音书上耶稣事工的记载，可以看到我们的救主是全然美丽的，他从来不会早到，也从来不会迟到，他总会在正确的时候出现在正确的地方，他总是那么的平静，并且从来不会急忙。当需要温柔的时候，他就表现温和、亲切和宽恕。我们从约翰福音8:10-11中，他对通奸妇人的反应就可以看出。当要推翻兑换银钱的桌子时，他表现得很愤怒。他总是流露着属天的智慧，从未被法利赛人得逞过。他如钢铁，又如天鹅绒，满有威严和温柔，有完美的男子气概，然而又那么的神圣。这就是耶稣，而你就在他的里面。开始看待你自己在基督里，属天的智慧流淌着，他总是能控制各样的情况。在他里面，他的智慧也同样的流淌在你身上，并充满你的全人。如今你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我们是新造的人。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拥有每一个祝福。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隐秘处被保护着。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坐首不坐尾，居上不居下。不要像世人所说的，我可以应付这个环境。你需要知道，你在基督里，神能使你超越环境。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恩。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在本书里，我们一直在谈论公义、圣洁和耶稣所完成的救赎。现在，我们希望你知道，不要再问在神的眼里你是公义的或者是圣洁的吗？你要问的是，基督在神的眼里是公义的吗？基督在神的眼里是圣洁的吗？当你在基督里，因为你在基督里，基督如何，你也如何。基督是健康的，充满恩惠和被神喜悦的吗？那么，你也是。你不会被你的环境吓倒。你是否正面临着经济缺乏的巨人、疾病或者抑郁？这些都是你的食物。神的话语上所记录的，所有的义人的祝福都是你的。当圣经说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你不是努力成为义人，或者到处寻找义人为你祷告。我的朋友，你在基督里，基督已经使你成义，他是公义的，所以你也是。这是神的话语所说的，这意味着你可以祷告，并且是大有功效的。神会听你的祷告，应允你的祷告。圣经上说，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要刚强壮胆地去求，向神大大张口。这里有另一个关于公义的描述，义人却胆壮如狮子，箴言28:1。这就是对你的描述，神所爱的人，你不会被你的环境吓倒，你是刚强壮胆的，你可有勇气面对你生活中的任何困难。你是否正在面临着一些问题呢？他们都是你的食物。但你知道吗？当你知道你是公义的，你就可以刚强壮胆地站在神的面前，不再感觉有罪，并且接受他白白所赐的恩惠。你所拥有的义是基督的义，你不必害怕神会审判或者定罪于你，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宣告他的应许。就算你失败了，或者 我应许说，特别是当你失败的时候。神要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请注意，这里神的宝座不是审判座，是施恩座。施恩座是神白白所赐的恩惠。当你确定你在基督里是公义的，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所以请确信你信的是正确的。智慧为首，根据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智慧为首，耶稣作为我们的智慧是第一重要的。智慧和知识是不一样的，根据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但智慧会使你谦卑和驯良。你可以通过博览群书积累知识，但依然缺乏智慧。靠着人生的成长和更多的阅历，也不会让你变得聪明。智慧不是自然产物，无论你的年纪有多大，有没有经验，有没有学历，智慧是来自神白白所赐的恩典。提升和尊荣都是果子，是领受耶稣作为你的智慧而来。看看神的话语，看待智慧是有多重要。箴言四章七到九节，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它就使你升高，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它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看到了吗？高升和华冠都是从领受耶稣作为你的智慧而来。在我们教会初期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每天为教会祈祷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我们做的每件事上求神的智慧带领。这是我所关注的，我不想用我的脑袋属世的智慧来管理教会，我要单单依靠耶稣的智慧。事实上，也正是那段时间信靠神的智慧，神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传讲恩典福音。当神在耶稣的恩典上打开了我的眼睛，我的生命有了惊人的改变和翻转。来我们教会听到的信徒从几百个上升到了超过22000人。每次我被问到如何牧养教会，我的答案总是单一又简单，完全来自耶稣的恩典。我知道是神的恩典，也只有是他的恩典才能使我们的教会能如此快速的增长。在我们教会经历人数倍增之前，我跟神有一个这样的沟通。那天当我在读他的话语与他相处时，他问我是否愿意在每一次的讲道中传讲耶稣。老实说，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如果我在每一个信息中单单传讲耶稣，很多人会停止来聚会，我们的教会发展就会倒退。然后神继续问我，如果会众都不来聚会，你还会继续传讲耶稣吗？就好像很多年轻的牧师，我当时雄心壮志，一心想发展教会，但我向神屈服说，会的，神，尽管教会的发展倒退，我会一直传讲耶稣。智慧总是引你到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前。事实上，我不知道这是来自神的测试，因为在传讲耶稣的那一刻开始，我每个星期天都传讲他已成的功带来的美丽和完全。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从来不会往后看。我没有意识到，在过去一直祈求智慧，神的智慧会引领我揭开恩典福音的面纱。这恩典福音是不掺杂律法和个人的努力，就是完全依靠耶稣已完成的功，这就是智慧所做的。他会一直引导你来到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跟前。今天同样的恩典福音在我们教会继续被传讲，并且被转播到美国、欧洲、中东和亚太区的成千上万个家庭当中。我们从新加坡的一个无人知晓的小教会开始， 但神的恩典祝福了我们成为一个国际的事工。这个事工通过他的恩典给世界带来了冲击性的好消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功劳可言，因为这全都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传播他，只有他，神所爱的，让他的智慧引导你去经历超自然的得胜吧。智慧的灵，如果神告诉我们智慧的灵是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应该去明白智慧的灵是如何运用的。但你知道智慧的灵是什么吗？看看使徒保罗的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这是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智慧和启示的灵都在耶稣里，智慧和启示的灵都在耶稣基督里。当你越多地明白他白白所赐的恩典，这么伟大的启示在你的生命中，你就会越多地明白智慧的灵。我希望你去祷告求认识主耶稣的智慧，他肯定会引导你在你生活的每个层面都走向成功。当你越多地明白耶稣和他白白所赐的恩惠在你的生命中，你就会越明白智慧的灵。注意，当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祷告时，他被智慧的灵充满，但是保罗仍然祷告神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他，使他们真知道耶稣。有圣灵在你里面是一回事，但是让圣灵赐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是另一回事。今天当你祷告神给你智慧的灵时，你要相信你将经历圣灵引导你进入耶稣那白白所赐的恩典之中。圣灵会引导你进入耶稣的智慧中，那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耶稣的智慧之灵将帮助你顺利地度过你所面临的挑战，并且使你得胜有余。所罗门智慧的秘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所罗门的生命。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大约是一个十八岁的小男孩，却成了大卫王位的继承人，并且大卫留下了巨大的产业。当他登上王位的时候，他并没有智慧，但却很渴望有智慧。他去了基遍山地，那是摩西支搭会幕的地方，他在那里向耶和华献了几千番祭牲。在基遍，耶和华向所罗门梦中显现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历代之下一章七节。现在想想看，如果当时你在所罗门的位置上，你会求什么？所罗门没有求财富，也没有求尊荣，他对主说，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历代之下一章十节。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生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历代志下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列王记上告诉我们，所罗门对主说，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求智慧，他要求一颗聆听的心。让我们深入去默想一下聆听。希伯来词的意思是辨别的听，换句话说，所罗门要求的是通过神的灵有一颗聆听的心，这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约翰福音，参考约翰福音16:13。你需要通过聆听，让神的智慧流淌在你生活的每个层面。我相信同样的请求，今天神也会喜悦的。神很高兴我们向他求耶稣的智慧，求他的智慧是信任的态度，取决于他白白所赐的恩典。只有谦虚的人才会求耶稣的智慧以及聆听的心。尽管所罗门只求智慧，主对他说，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很多人只追逐财富丰富尊荣，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通过耶稣的智慧产生的。即便有人获取了突如其来的财富，如果没有耶稣的智慧来管理，这些钱就会被浪费掉。但如果你拥有耶稣的智慧，你不仅会被祝福，你也能抓住你生命中的祝福。耶稣会使你成功，果实累累，并且代代相传。回到所罗门，让我看看他在得到神的智慧之后他做了什么。大卫已经设立了礼拜的地方是锡安山，而不是基遍。摩西在基遍设立的帐幕只是影像，只是一个架构，灯台、无酵饼和香坛，最重要的帐幕、约柜，这些预表神的同在的东西都消失了。大卫王领受了特别关于约柜的启示，并把它带回了耶路撒冷，放在了锡安山。我们看到由于某种原因，所罗门寻求智慧。当他在基遍真诚寻求耶和华时，那个时候基遍代表着神的同在。摩西的会幕只有形体，实体上代表神同在的是耶路撒冷的约柜。但是请注意，当所罗门得着智慧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了耶路撒冷，在主的约柜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并和他的一切臣仆摆设宴席。智慧使你明白与耶稣的同在的价值。你怎么能知道他从主那里得着智慧了呢？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明白与耶稣同在的价值。所罗门得着了从神而来的智慧，他离开了摩西所设立的帐幕，去耶路撒冷寻求耶和华的同在。如果你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智慧，他会赐给你一颗聆听的心，让你明白与主同在的价值。你不会离开教会，相反的，你会更愿意领受更多从神而来的话语，享受与耶稣的同在。牧师，约柜象征着什么呢？约柜是耶稣的象征，它是用木头做的，里外都要贴上金子。这说的是耶稣的人性和神性。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在约柜里有三样东西：十诫命的法版、亚伦发芽的杖，还有一罐玛拿。这些东西代表了人的失败和他们抵挡神完美的律法，以及神所定的领导力，以及神的保护。现在看看神的心总是为他的百姓，他指示人把这些反叛的象征全放置于约柜之内，施恩座之下。大祭司洒血在施恩座上遮盖了所有以色列人的失败和抵挡。约柜只是个影子，今天我们的实体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的功。神用自己儿子的血，不像公牛和山羊的血，不是遮盖我们的罪和失败，而是一次性永远地除掉了我们的罪。难怪在战争中以色列百姓抬着约柜就可以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明白约柜的价值。今天以同样的方式，当你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功时，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迹象，就是你得着了神的智慧，愿意享受与耶稣的同在。因为真正的约柜一直与你同在，你会在你的每一次挑战中得胜成功。所罗门意识到这一点，醒了之后立即回到了耶路撒冷。我的朋友，在你的生活中让耶稣与你同在，他是你的智慧和得胜。大祭司 洒在施恩座的血遮盖了所有以色列人的失败和叛逆。智慧和长寿，箴言告诉我们，如果你得着了智慧，得着智慧，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不幸的是，所罗门王仅拥有了智慧的左手，就是富贵。主对他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列王记上3:14。因为所罗门是根据旧约的律法之约，他被祝福是有条件的，只有当他遵守所有的律法时才能领受这个祝福。然而所罗门并没有做到，所以并不能享受长寿在他的右手当中。今天因为我们根据的是新约的恩典之约，耶稣在天父的右手边，他是我们的智慧。当我们拥有耶稣时，我们可以拥有智慧的两只手，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功。这意味着财富和荣誉以及长寿都是我们的主耶稣供应给我们的。神所爱的人啊，追随耶稣，你会在你生活各个方面充满智慧。你不能赚取或者通过努力来获取神的智慧，这来自于他白白所赐的恩典。他的智慧会在你的工作中给你带来成功，他会让你成为一个成功的学生、父母或配偶。神的智慧总会引导我们走向成功和兴盛。如果你的婚姻正在面临着一些问题，神不会仅仅让你的配偶回到过去，重新回到你身边。因为即使神做了这样的事，你不改变的话，你会在第一时间就将他吓走。你需要的是智慧来拯救你的婚姻。如果你正在面临着业务方面的难题，依靠耶和华的智慧，这不是钱的问题，是灵感的问题。你要相信神会保守你，赐给你属天的智慧，让你所接触的一切尽都顺利。神的智慧总能给你带来良好的成功。神的智慧带来提升。在创世纪39:3-4，我们看到当波提乏看到主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的时候，波提乏提升了约瑟，让他管理自己家里的一切。同样的，当法老看到神的灵与约瑟同在，并且没有谁和约瑟一样有智慧，法老就让约瑟来管理整个埃及。创世纪41:38-41。我的朋友，我愿意你注意到，约瑟知道神是他的智慧。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约瑟知道他的智慧是神白白所赐的恩典，并不是他付出了什么代价。很清楚，这个人明白恩典，相信倍增、提升、良好的成功都是来自神。约瑟观察约瑟的智慧行为，约瑟不仅解了法老的梦，他继续建议法老如何利用丰收的7年准备以后要来的饥荒。他把这些计划都告诉了法老。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瑟的智慧建议了？约瑟的智慧建议也影响了他，使他在后来的位置之上。这是智慧的行为。箴言18:16，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约瑟知道他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礼物，他知道这不是他赚取的，是主那白白所赐的恩典流向了他。神的道路是奇妙的。看到创世纪41里约瑟名声大振，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卑微的囚犯被提升到了全埃及最高级的办公室里工作。我的朋友，这是神白白所赐的恩典，没有他自己的努力，没有妥协，没有操权，只是单单相信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改变了约瑟的一切。请记得， 当耶和华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凡事顺利的。就算你在监狱的时候，也在绝望之地，像约瑟一样被抛弃和忘记时，但故事没有结束，耶和华是在提升他。无论你现在的情况如何，不要放弃。一旦你得着了神的智慧、丰富和尊荣，长寿将紧随而来。如果你陷入困境，不知道该怎么做，是时候谦卑自己，寻求主的智慧了。圣经上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书一章五节。要向神求智慧，说，主，我不能，但你能。我放弃自己的努力，完全依靠你白白所赐的恩典和智慧。当你领受神的智慧时，财富和荣誉以及长寿都将跟随你。来求告主吧。